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看天国乐团演奏让人感动。2010年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蒙特利尔市举办一年一度传统的盛大游行，庆祝加拿大第143个生日。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以庞大的阵容作为压轴方阵，备受瞩目。游行队伍由皇家骑警开道，由 Dufourg 大街开始，沿繁华的 Saint Catherine 大街一路东行，沿途两侧热情的观众时而不由自主地涌进街面，与游行队伍融为一体。天国乐团沿途一遍遍演奏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镇十方、法正乾坤、颂宝、法轮圣王和永远的奉业。许多人随着演奏音乐的节奏舞动欢呼。随着乐团行进，法轮功学员将介绍传单递给想寻找更多法轮功信息的观众。从中国大陆移民蒙特利尔3年多的魏女士是第二次观看加拿大国庆游行，感触颇深。她对记者说，这里的国庆游行很有节日气氛，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民族的人、不同的团体都可以出来参加，让人觉得很有特色，气氛很宽松、很自由，也很喜庆。她说，法轮功的天国乐团最整齐，演奏也很专业，看后让人感动。
新唐人胜诉欧卫将被调查。2010年6月30日，巴黎上诉法庭就新唐人上诉欧洲卫星公司一案作出裁决，判决书中要求采取鉴定措施，即同意新唐人电视台的要求，将任命专家调查欧卫公司于2008年北京奥运前中断新唐人对中国大陆广播信号的真正原因。在2008年6月16至17日夜间，在中国大陆主办的奥运会即将开始的数周前，新唐人电视台所租用的 W5 卫星的服务商，即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中断了新唐人对亚洲的播放信号。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对此事做了调查后，于2008年7月10日发布消息说，欧卫公司关闭新唐人的大陆信号，并非他所宣称的技术问题，而是早有预谋的政治举动。此第三方独立调查再次证明了外界的猜测，欧卫关闭新唐人信号并不是所谓的技术故障，而是在利益驱动下以技术故障为借口屈从中共。中共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
奥兰多政要神韵带来非凡的美。2010年6月30日晚，神韵晚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城市奥兰多的鲍勃·卡尔表演艺术中心隆重上演。神韵国际艺术团精湛的演出赢得了各界观众热烈的掌声与喝彩。演出结束后，观众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奥克伊市市长斯科特·万德格里夫特观看了神韵晚会后赞叹不已，舞蹈演员很不一般，整台演出的一切都美妙无比，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场非常与众不同的演出。他对主办方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把这场非凡的演出带来并与奥兰多居民分享。市长助理辛提·布朗女士受城郡市长理查德·克劳蒂的委托，不仅观赏了神韵演出，而且还来到了当地主办单位办的贵宾招待会。招待会上，布朗女士宣布了克劳蒂市长的祝贺信。神韵艺术团聚集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编舞、舞蹈家和音乐家，他们呈现的演出不仅有精神启迪作用，并且有教育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神韵带来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神圣和恢宏。随后，布朗女士又说，我非常感激有这个机会来观赏这个世界一流的演出，从头到尾我都能感觉神韵给我们带来了精神方面的信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上海法院预审交大教师，重重施压逼退三律师。原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教师、法轮功学员郭晓军的律师于6月25日接到上海宝山区法院的通知，称将于7月6日上午9点15分庭审郭晓军。郭晓军的家人在其遭绑架后连续为他请了三个律师， 均因无法承受中共的层层施压，被迫选择退出。现在的律师是家人请的第四位。据悉，郭晓军在狱中遭刑讯逼供。郭晓军被绑架后，一直被关押在宝山警察看守所。他曾向律师述说，国保处警察数次长时间不让他睡觉，威胁将逮捕他的妻子，将他儿子送回老家。所谓口供都是被逼诱供，并导致他出现血压升高、眼睛失明等不良症状。
原武警军官被判刑，法院心虚隐匿判决书。河南开封法轮功学员庞良曾任武警军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失去工作并被劳教，期间被打断胳膊。2010年，庞良又被判刑三年，于5月5日被投入郑州新密监狱。可是所谓的法院却不敢把判决书交给庞良的家人，也不告诉其家人参与庭审的中共人员的名字，可见中共法院的心虚。2009年，开封市国保特务头子刘跃进与龙庭公安局国保特务李桂仙勾结，在对庞良进行长期跟踪监视后，于9月11日在庞良接大女儿放学回家时实施了绑架，连其不会走路的小女儿一起劫持到开封市北书店派出所。其后庞良又被关押在通许县看守所长达7个多月。现在庞良的妻子带着一双年幼的女儿寄居在娘家，失去生活来源。
妻死女疯，法轮功学员杨福进遭迫害，含冤离世。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殷凤琴2010年1月29日被迫害死后，其丈夫杨福进不仅有冤无处诉，还受到了来自610公安局等部门的恐吓施压。妻子死后，被迫害精神失常的女儿根本无法照顾两个幼小的外孙，不得已只得由亲属领养。62岁的杨福进悲愤交加，精神受了沉重的打击，于近日含冤离世。2010年1月29日上午，吉林省610与延吉市国保警察朴桂南、李成哲等闯入家中绑架殷凤琴，过程中殷凤琴突然从5楼阳台窗口坠落，含冤离世。当时在小小的阳台间里，有李成哲、朴桂南两名警察贴身监视他穿换衣服，当时在场的还有10多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2010年6月26日，美国俄勒冈州又迎来一年一度最大的文化盛宴——世界韵律文化节。俄勒冈法轮大法学会今年是第9次参加这个盛会，在这个占地23英亩、拥有5个世界村、9个表演区、100多个摊位及其他竞技的盛大节庆中，宁静祥和地介绍法轮功的展位备受人们喜爱。
由南韩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第100届真善忍国际美术展，6月28日下午在韩国新闻中心首尔画廊开幕。来自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韩国佛教艺术家宝林寺主持金安法师特别到场祝贺。画展现场讲解员介绍道，参展作品采用传统的写实油画技法，展现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使观众能够体验到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享受。
2009年12月底，薄熙来发起所谓的破冰行动，重庆女子劳教所警察使用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往死里打，逼迫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现年4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和芳女士被关押在重庆女子劳教所期间，因不放弃信仰真善忍，成为所谓破冰行动的受害者，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吉林省女子监狱即长春黑嘴子监狱现关押了260多名法轮功学员，警察先是强化洗脑，还逼迫他们长时间站着或长时间坐小凳，达不到转化目的，就把他们吊在束缚床上酷刑折磨，即把受害人的手脚固定在床栏杆上吊起来，身体悬空离开床，吃饭大小便都在床上。这种酷刑非常残酷，人很难承受住，有的法轮功学员的手腕子、脚脖子全都被勒坏，疤痕累累，惨不忍睹。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